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我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是祈求晚雨陪降。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早就有亲口的应许，在他将来荣耀复临之前，天国的福音必定要传遍天下。他说，在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世才来到。可以看马太福音24章14节，使徒行传1章6到8节。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的异象中也早就得到启示，在基督复临施行两种收割，就是两种审判之前，三天使的警告必定要传遍各国各说各方各民。可以看14章6到20节。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个晚雨神灵圣灵陪降的应许。为了帮助上帝的使命在幕后短促的时间之内将天国的福音和三天使的信息迅速传遍天下，并且在幕后空前的信仰考验当中站立得住，上帝也特别的在圣经当中多次的应许，要在幕后的时代使他的圣灵如同雨水一样的空前大量的陪降。在这一方面最明显的一处应许要算是约珥书的一段预言。这段预言说，以后就是在幕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说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私语，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是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可以看约珥书2章28到32节，使徒行传2章17到21节。这一段预言和应许已经在使徒时代五旬节临雨陪降的时候获得了初步的应验。使徒彼得曾经引用这一段预言，说明他已经开始应验在当时。可以看使徒行传2章1到4节14节到21节。因为按照圣经当中对时代的观念，当时已经算是开始进入了幕后的日子了。可以看约翰一书2章18节，希伯来书1章2节，9章26节，彼得前书1章20节，哥林多前书10章11节，雅各书5章3节，使徒行传2章15到17节。这可以从两方面来体会。一方面，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已经降世被定复活升天，正准备着要再来，许多有关幕后的预兆也已经开始出现了，当时门徒也已经在等候基督复临了，所以可以算是开始进入了幕后的日子了。另一方面，对当时所临的肉体的以色列人，上帝古时的选民来说， 由于上帝为他们所定的70个7年的保留选民权利和国度的恩典的时期，也很快要届满了。可以看但以理9章24到27节。所以当时对以色列人作为上帝的选民国度来说，也已经进入了末后的日子了。正因此，约珥的预言和应许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获得了初步的应验。使徒时代淋雨的沛降的效果是明显可见的，圣灵接着 少数的门徒竟然将福音的真理在很短促的时间之内就迅速的传遍了当时交通所及的天下可以看哥罗西1章6节。但上面的预言和应许在使徒时代不过是开始获得了初步的应验，但他最终的完全的应验将要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或者可称之为末后的日子的末了。到那时候，圣灵将接着主的仆人和子民将天国的福音和三天使的信息迅速彻底地传遍天下和一切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关于以上所讲的约珥的预言毕竟要再次的显著的应验，我们还可以从先知当时所采用的淋雨的比喻当中做进一步的体会。先知在预言当中乃是采用了当时1年2次的雨季当中的这个时雨的沛降来预表和象征圣灵在一定时期的大量的沛降的。正如约珥书中所提到的，西安的民哪，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的上帝欢喜，因为他赐给你们喝雨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约珥书2章23到28节。在巴勒斯坦一带每年有2次的雨季是堪为最宝贵最重要的，一次呢是秋雨秋天下的雨，或者称为是早雨。这次雨水的效用呢，在于滋润松软土地，一边播撒麦穗，使麦穗能够很快的发芽树苗生长另一次是春雨，春雨呢也称为是晚雨。这次雨水的效用呢，在于帮助和催促庄稼成熟，并出示麦穗子籽粒饱满准备收割。使徒时代福音工作开始的时候所降下的淋雨正是属于圣灵的早雨，已经帮助使徒时代初期的教会到各处去播撒了福音真理的种子，并使它发芽树苗生长。而现在基督复临的前夕，福音工作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势必更需要主降下圣灵的晚雨，以帮助我们出示福音的庄稼迅速的成熟籽粒饱满，以准备迎接不久基督复临的时候所要进行的伟大的收割。可以看启示录14章19到20节，马太福音24章30到31节，马太福音13章39到43节， 还有我们看到使徒时代圣灵早已的培养的时候，虽然是初步的应验了约珥书中的预言，但它的结果已经是极其辉煌。例如五旬节圣灵培养的那一天，彼得一天讲到就有3000个人受精归属，使徒行传2:41-47。另一天呢，又有5000个人信而悔改，连妇女和孩童的数目也没有包括在内，可以看使徒行传4:4。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可以看使徒行传2:47。主的道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使徒行传19:20-24。也有许多的祭司信从了这个道，可以看使徒行传6:7。主的道迅速的传到了当时交通所及的普天之下，可以看哥罗西1:6。由此可以想见，当幕后圣灵完于空前培养的时候，它的结果将要更加辉煌。由于幕后时间短促，圣功艰巨，完于培养所带来的能力、荣耀和复兴也必定更为空前。白人在基督徒的服务的一本书当中提到，使徒时代圣灵的倾降是早已，它的结果是辉煌的，但是晚雨将要更加丰盛。这是这本书的215页上面所讲的话。在善恶之争这一本书当中又更详细的提到，在福音大功结束的时候，上帝的能力的显现要比福音开始宣传的时候这个更为辉煌。在福音开始早已培养的时候所应验的预言，还要在晚雨结束晚雨培养的时候再一次的应验。上帝的仆人因为先生归主而脸上焕发出圣洁的光辉，到处奔跑传扬那从天而来的信息。这个警告要借着成千上万人的声音传遍全球，信徒要行神迹医治病人，并有异能奇事随着他们。同时撒旦也要施行虚假的启示，甚至在人的面前叫火从天上降下来，可以看启示录13:13。这样世界上的居民就必定要决定自己究竟要站在哪一边了。这个信息的传开要少靠辩论，多靠上帝的灵，使人的心收收的受到感动。真理的论据早已经有人说明了，真理的种子也早已经有人撒出去了，这个时候就要生长结实。福音工作者所撒的印刷品已经发挥了他们的感化力，虽然当时有许多人受了感动，但因为种种的拦阻没有能够完全的了解真理，也没有顺从上帝。到了这个时候，真理的光辉深入不处，他们就要清清楚楚的看明真理。于是上帝一切忠诚的儿女就要挣脱那控制他们的绳索，家属的牵连，教会的关系，到时都不足以挽留他们了。他们要看真理比一切更为宝贵，虽然 然很多的势力要团结起来反对真理，但还是有一大群的爱主的人决心要站在上帝这一边啊。可以看这个善恶之争啊，这个提到是633、634面啊。关于幕后的伟大的灵与复兴的应许和预言，除了约珥书的预言之外，还有其他许多位的先知也都直接间接的有提到。实际上关于幕后灵与复兴的应许，常常是和属灵以色列人幕后的伟大的复兴啊，就是从最后从被掳之地归回的应许啊，紧密的相连，并且包括在其中的。先知的预言和应许虽然本来就是给予上帝古时候的选民以色列人的，如果以色列人听从先知的劝告悔改归向上帝，对于主耶稣降世的时候接受并且在主耶稣降世的时候接受他为他们的救主，那么先知书章中的一系列预言和应许都要完全应验和实现在他们的身上了。但是可惜以色列人没有这样信，反倒坚决的不信，拒绝和杀害主耶稣，接着又迫害主的门徒，终于越过了上帝给予以色列人的70个期啊，这个选民国度的恩典宽容的时期，70个期年的这个宽容时期，而被上帝弃绝了。可以看但以理9:24-27，他们从此以后不再成为上帝选民了，一系列预言和应许也无法应验在他们的身上了。但这不是说上帝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是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啊。可以看罗马书9:6-7，从此以后一些信而悔改的主的门徒就取代了以色列人的地位，而成为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属灵的以色列人和上帝特选的子民了。可以看罗马书2:25-29，9:1-7，加拉太书3:27-26-29，古罗西书3:11-12，以弗所书2:1-13，19-20，3:6，马太福音3:9，8:11-12，约翰福音1:47，8:38-46，启示录书2:9，3:9。先知书中的一系列预言和应许也都要在属灵的意义上转而应验和实现在基督徒的身上了。而先是在以色列人被掳遭难的情况下所发出的被掳归回灵与复兴的应许，也都要转而应验在我们幕后上帝渔民的身上了。现在大摇动之后，灵与陪降圣功复兴的时候，以后又在雅各大患难以后基督复临，选民被提升天进入天上新耶路撒冷的时候，现在我们要略微的引用几段有关的经文。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 必会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住在你的身上。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以赛亚书43:1-2, 5-7。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现在你应当听，不要害怕，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火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你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这个要说我是属于耶和华的，那个要说以雅各的名自称，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并自称为以色列。以赛亚书44:1-5。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像灾祸的意念，要叫你幕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当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召集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是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29:11-14。我便向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界召集，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垂子、孕妇、产妇，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拘半点。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耶和华说，你幕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耶利米书31:8-9, 12-17。那是属于你为没有大会愁烦，因你担当羞辱的，我便拒绝他们，我便领你们进来，拒绝你们。我是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便是你们在地上的万民当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西番雅书3:18-20。你们被囚而有死亡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的赐福给你们。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这加利亚书9:12-13。我要熬炼他们，如同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同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使命。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的上帝。撒加利亚书13:9。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上帝，如行在他面前是耶和华的使者。我必将那施恩教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 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八到十节，是度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约珥书两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除了上面这些先知预言和应许之外，启示录当中也特别有四个地方的预言，明显的令到幕后空前的晚雨的陪降和圣功的复兴。预言之灵早就启示我们，所谓晚雨复兴，也就是第三位天使的大声的呼喊，启示录十四章九到十二节，也可以看教会圣宴先贤大摇动的这一章，也就是另有一位天使的警告的大力的传扬，启示录十八章一到四节，三二十乘三十八章最后的警告都讲到这一个预言，也就是该隐天使工作的最后的高潮，启示录七章一到四节。此外，主耶稣在七封书信当中的最后一封，写给我们幕后老底亚时代教会的书信当中，也特别指出了晚雨复兴来临的时间。主在书信当中指出，幕后老底亚时代教会将要经过三个灵性的阶段，首先是漫长的不冷不热而又自以为富足，实际上是困苦可怜贫穷下贱吃身的阶段，那么接着呢，就是责备管教火炼和吐出去的大摇动的转折的阶段，最后是短暂的晚雨复兴的阶段。因此晚雨复兴正是要随着大摇动之后出现的，可以看启示录三章十到二十二节，箴言精选第一期大摇动这一个意象也讲到这一些。而现在全世界老底亚教会已经并正将先后经历大摇动的阶段，可见晚雨复兴就现在来到了。还有三位天使的警告，虽然早在1844年以后就已经开始传扬了，但那时候是单单根据启示录十二十三章的预言而发出了一种警告，而现在这些预言都已经迅速的应验当中了，并且快要完全应验了。因此我们今天传扬这个警告，不再是单单根据预言，而也是根据预言应验的事实，这些预言基本上都明显的在得到应验了，这样的就必定会使第三位天使的警告更加折服人心，而最终必要变成大声的呼喊。同时同样的，最后一位天使警告当中的预言目前也正在变为事实，就是启示录十八章一到十节这个预言，现在都基本上非常明显应验了，这样也必定出示这个警告要达到大力传扬的高潮。又由于天国的福音和安息日真理亮光的广传，启示录其上该隐天使工作的也必定要很快的得到高潮，而这一切信息的大声呼喊和救灵工作的高潮都必定要在晚雨圣灵陪降当中实现。因此可见晚雨复兴已经十分临近了，正是根据圣经当中上帝所讲的一系列的预言和应许，我们出自圣信不久将有一次普世的空前的伟大的晚雨复兴的来临。 我们接下来要讲我们怎么样能够啊求得圣灵完全的陪教。但我们现在怎么样来等候预备并求得圣灵完全的浇灌呢？在这一方面，正如上一次我们所讲的这个圣灵充满这个题目的时候所提到的，要加强我们的祷告、读经的灵修生活，我们要热切的重视、渴慕和祈求圣灵的充满，并彻底的为自己的罪力求品格的成圣，追求完全的成圣，圣而又圣，要完全的献上自己啊，为主忠心做工，这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准备。但是我们如果要取得圣灵完全的普遍大量空前的陪伴，和取得圣灵对我们个人的充满是有所不同的。圣灵充满是关系到我们个人的事情，只要我们愿意乘着信靠谦卑悔改的心去恳求圣灵的充满，圣灵随时就可以充满我们。但完全陪降是关系到整个的教会和圣公复兴的大事，单单在我们个人方面做好一切的准备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要尽可能的彼此帮助和其他的种类弟兄姐妹一同做好准备，并且只有当我们族内弟兄姐妹已经同心合意的啊，一同恳切的祈求啊，完语圣灵才可能降下。使徒时代五旬节早已的陪降的经验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当时圣灵早已所有那个陪染的倾向，是因为在这个之前门徒就常在殿里称颂上帝，路加福音24章53节，并且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的祷告，使徒行传1章14节，他们经常人数或多或少的或是在殿里或是在家里聚会，而五旬节的那一天他们又都一同聚集在一起聚会恳求的时候，主所应许的圣灵的早已就沛然的降下来了。可以看《使徒行传》1章14节、15节、2章1到4节。现在我们要摘录怀仁初志当中的几段非常宝贵的这个教训。第一段，应当从心中除尽一切的污秽，以便是圣灵居住在我们心中，接着认罪和丢弃罪，又接着恳切的祈求和献身给上帝。早期的使徒们才是自己预备好了可以迎接五旬节圣灵的陪降，现今也必须要做成同样的工作，这是范围要更为广大，然后人就可以祈求上帝的赐福，并静候上主完成他的工作对传道人的证言，原文507面。第二段，我见到人若非战胜人若不是战胜每一个诱惑、骄傲、私心和爱世界的心，以及每一个错谬的言行，就不可能得到安舒。因此我们应当越发与主亲近，并齐心的实行那必定要有的准备，以便我们自己能够在上主的大日站立得住。但愿大家记住，上帝是圣洁的，人若非圣洁就不能够住在他的面前。早期著作原文71面。第三段，爱基督且爱弟兄的心 将要向世人证明我们是跟过耶稣并领受过他的教训的。然后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就要变成一种大声的呼喊，是全球全世界都被上帝之荣耀所光照。箴言卷六原文401面。第四段，在他们无瑕疵的品格上面完全反映着耶稣的形象，以后完又要降下来复兴他们，加强他们，以便应付大艰难的时期啊。这是《约翰四灵集序》上的一段话。第五段，我们除非天天的在积极的基督徒的德性和榜样上前进，我们就不会认错圣灵在晚雨当中的显现。也许圣灵可以降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或者是周围的人的心中，但我们却认不出他，也接受不到。这是给牧师的证言507页。第六段，有一些人不但没有聪明的利用当前的机会，反而闲懒的等待着一个特别的属灵丰盛的时期，妄想那个时候他们传道的能力就必要大大的加强了，同时他们却忽略了当前的义务和权利，而让自己的灯光暗淡下去。他们期望着将来有一个时期来到，他们可以毫不费力的得到特别的恩惠，使他们一变而成为有资格的为主服务的人。然而如果今日上帝教会当中的教友同属灵生长的源头没有活泼的联络，他们到了收割的时候，他们便发觉自己没有做好准备。他们若不贴近自己的灯火使之明亮，他们在特别需要的时候便不能够接受更多的恩惠。这是使徒言行录37-39页。第七段，上帝的灵借着他的荣耀光照全地的伟大的形象是不会来临的，除非我们已经有了一群蒙光照的百姓，他们借着经验知道了与上帝同工的意义。但我们已经完全的全心的献身给基督圣工的时候，上帝将要借着他的圣灵的无限量的倾向来承认这个事实。但这个事情并不能实现在现在教会当中的啊，很多人尚没有还没有准备好成为上帝同工的时候啊。基督徒的服务原文253面。第八段，我们只是看到在上帝的使命当中有了一场大的摇动。我看到有一些信心坚强而惨痛喊叫恳求上帝的人，他们的脸色清白，显出有深切的忧虑，并表示着他们内心的奋斗。我询问这所见的大摇动究竟是什么意思，当蒙此事知道，原来这就是那真实的见证者为劝告老底家教会而说的直接的见证所造成的大摇动。这一道见证必定在领受的人的心里面产生的效验，使他提高标准并传扬正直的真理。但也有些人受不住这一道见证的见证，便起来反对他，这样就在上帝的使命当中啊，起了一场大摇动。我蒙此事见到我先前经过心灵忧伤而哀哭祈求的人们，那些保卫他们的天使 已经加了一倍，他们从头到脚全身武装，他们的行动坚定而有定色，好像一对兵丁一样。他们的脸上显出了所经历的战斗之严重，一些纷争之惨烈，而现在却有了天庭的永美之光照亮着，他们已经获得了胜利，这个胜利激发了他们最深切的感谢和圣洁的喜乐。这一堆的元素已经减少了，有一些人曾被摇动掉了，冷落在路旁的那些粗心的冷淡的人们，不和那一般重看胜利和救恩，而甚至于恳切痛苦祈求的人相联合，所以就都不做，并且要被披在后面的黑暗里面。他们的空缺立即被其他持有真理的人来补充列队。我听到那些全副武装的人们传讲真理，大有能力，并获得功效。那些被拦阻不能听见真理的忠厚的人，现在却齐心的持守了。他们曾经如饥如渴的渴慕真理，把真理看为比生命更加尊重、更加宝贵。我问，究竟是什么引起了这场大的改变呢？有一位天使回答说，这就是晚雨，就是从主面前来的复兴，是第三位天使大声的喊叫。可以看圣言精选第一期60-62。好，今天这个讲题就讲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圣灵的保惠师，我们三一的真神，我们真是要永远感谢赞美你，感谢三一真神对我们的无限大爱，为我们所做的无限的牺牲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救恩。主耶稣的救恩是多么重要，多么宝贵啊，不但能够赦免我们违背律法的一切罪行过犯，使我们动手罪而因信称义，而且主耶稣的救恩带来圣灵大能，带来主耶稣的恩赐，使我们能够遵守上帝律法，能够完全的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领责任，而且能够帮助我们学会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的考验，欢喜快乐迎接主的再来。而且主的救恩也特别要帮助我们，不但要不断的追求生命充满，而且要为晚雨复兴做更好的准备。我们相信晚雨复兴很快要来到，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更要奋发的心，深切悔改，不断靠着主的保守供我圣灵大能，我完全以罪成圣，爱上帝爱人，更好为主做工，更好做好准备。我们也要同心合意为晚雨复兴而恳求，巴不得晚雨圣灵早日陪下，帮助我们迅速完成最后救灵大功，都是幕后一切的考验，欢喜快乐的迎接主的永临，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